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来拜你，在世上是怎么活着，成为我们的榜样，要得你的生命，像你那样谦卑在神的面前。好像够完美的来成就，更认识，更认识你，更明白你所做的，嗯，能够对照我们自己，我们的情况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耶稣那样活在神的面前的恩典？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圣经上所记载你的一切。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主，会当中，主已经在这里，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他也是聚会的主，所以我们不必人来强调我们要什么样的心来聚会。我们一想到主在这里，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每一个的聚会当中，无论是大小的，跟。上个分享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是从第六节开始，我们提到第五节，说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想到主是怎么样的，他最喜悦的是怎么样的。他自己是怎么活着的？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渴慕，要像他怎么活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的一生，身上，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的这个神，神说，我。要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在这里边。但是他为了救赎堕落的人，他甘心来到地上，变成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子，就知道说，既是人子，像样就要一个人。必须有的样式。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跟神比起来，他是天无际，极伟大，整个宇宙加起来都不像他那么大，因为整个宇宙是他创造的。我们在他面前，一颗微尘都不如。被创造的神，他是有一切的权利，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是他来做人子的时候，自己知道我现在是人，我现在是人，我不是像神那样，像原来是神那样，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对于这些人是。可以行使它， 神的权柄，命令风和海，风和浪停了住了，风跟浪就要听他的。让门徒在那里打鱼，我想他就会命令鱼儿一切海产就集中到那里，就门徒可以达到。让一棵无花果树枯干了，立时就枯干了。对人他真的是满了慈爱，只有要给人生命，没有看到他立即要一个人死罪倒闭的，没有，人是如此的宽容，对那些极其无知叛逆的人，没有怎么历史惩罚他们。在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在神的计划中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那就是顺服顺服顺服，对，接受环境的一切安排。那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我们想到耶稣的卑微，一首诗歌就是卑微再卑微，我们请马六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
卑微再卑微，卑微再卑微，主与你交前，寻求你自己，哦怜悯和切，夫妇卑微再卑微，哦愿你做主，卑微再卑微，因前夫妇在世上施加，做工将我征服，卑微做主，卑微再卑微，主你先祈求，深渊及生命，小臣定悲求，愿不由一心向天望，愿我全倒空，你以爱下伤，卑微再卑微，一切夫妇看世上万事如同粪土，愿你施加做工将我征服，卑微再卑微，愿你做主，卑微再卑微，却步步高升，地向天连接，尽皆了无痕，走这世家窄路，修如换冠冕，损失换祝福，卑微再卑微，一切夫妇看世上万事如同粪土，愿你施加做工将我征服，卑微再卑微，愿你做主，卑微再卑微，主与你交前，寻求你自己，哦怜悯和切，难待只有主我亲夫妇，卑微再卑微，哦愿你做主，卑微再卑微，一切夫妇看世上万事如同粪土， 愿你施加做工，将我征服，卑微在背，愿你做主。卑微在卑微，祝你天祈求，深渊寄生你，修成并非求。软弱且无忧，一心向天望，愿我却倒空，你以爱下山，世上万事如同粪土。愿你施加做工，将我征服，愿你做主。卑微再卑微，却步步高升，地向天连接，尽皆了无痕。当行走这世家窄路，修如宦官面，虽是还诸夫。卑微再卑微，一切匍匐。看世上万事如同粪土，愿你施加做工，将我征服。卑微，愿你做主。
谢你告诉我们要谦卑，因为主你算是谦卑柔和，属你的是你的儿女，我们也当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愿我们每一天都学习到谦卑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卑微再卑微。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
回到门上边，刚才读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神同等位强敌，他自己是那么大的权力，他不死死抓住他这个权力，什么事情啊？来自己做主，而是自己谦卑，不只是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在神面前都只能是听神的，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他是我们的神，但是现在的人不知道，开始就忘记被造的人，他早晚是被造的。虽然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神那样的智慧，必须样样都来求他的旨意，来依靠他，才不会乱了事情。我们一自己做主，是靠神的意思，是照自己的意思，常常是违背神的意思的，或者是时间不对，方式不对，我们那就把事情做坏了。耶稣他就是他什么都不照自己的意思做。都是照神的意思做，一直的卑微，一直的卑微，一直的卑微，他的一生都是在这卑微中来度过的。是最后，他要不要上十字架这件事，他自己可以做一个决定，要我就去，不要我就不要，我就可以逃开。像我们人，有时候迷失。想逃也逃不了的，但是耶稣是可以的，他是有这种权利， 不只是啊权力哈，就是他有这种权柄，他也有这种能力，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他放下他这个权力，一直一直是这样，一直到死。我们看耶稣哈的卑微跟人的卑微是很不一样，我们国内我们华人会有一些故事啊，像皇帝出巡啊，微服出行，他就打扮普通人，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当然他会有跟班的保护他。那大家他这种降卑呢，是一时的。之后呢，他知道很多事情，好像该封赏的他就封赏，该惩罚的就惩罚，该处死的就处死，他马上就要运用他自己当皇帝的那种权利来处理一切事情。就在他为父出巡的人，有人对他大不敬，甚至是想要害他。你说，当他回朝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肯定死的，是诛九族。但是你看主耶稣，他一次也没有来惩罚这些人。当他在克西玛尼的时候，当他完完全全的下自己做最后一个决定，不要成就我的旨，只要成就你，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顺服他都已经做到了，回到底。他那些祭司长定来要抓他的时候，他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就是。当他这句话一出，那个力量就大到使那些所有的人，那些兵丁全都倒下，要抓他的人倒下了，有力气抓他了。假如他想要干什么的话，可以让这些人倒下去就起不来，那谁还能抓他？但是耶稣没有，极其卑微的求救情。这是我们看到坟墓里第三天他复活的时候，这死人起来，那些害他的，那些看守他的，你说会不会吓死了？你首先就吓死了，或者他一下子跑到城里去，而且三天前盯他的那些人会不会吓得魂不？耶稣选择什么呢？悄悄的就复活了，只对门徒显现。他一直在他没有升天之前，他一直就是卑微。那门徒那些等候他没有对其他人显现，他的复活一直成为一个谜。他们还造谣说是门徒来偷了他的尸体。知道耶稣是我们现在的人，就现在的名字就叫做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卑微，卑微，卑微，没有我自己，只有神。在另一方面来看，神怎么对待这个耶稣，这个这么卑微的耶稣呢？读下边几节，被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卑微的人 在神这一边，在天上的原则就是，凡是自卑的必定升高。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自高的必降为卑为高。第六节开始讲，我们没有求，而是争夺、斗殴、争战。而且说，让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也是这样的话，五节后边就是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的第三节说，卑微再卑微，却步步高升，步步高升。我知道这个高升，这个升高是在自卑之后，甘心自卑之后神做的升高，不是他自己升高，要自高，一直自卑，一直自卑，一直自卑，自卑到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天上神把他升高，升高，高到怎么样呢？高，至高，就是没有人能够比他更高的了，最高最高的位置，要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世主，就是要来拯救整个人类的。耶稣这个名字包含他神性的全部内容，他是救世主。哎，现在地上有些人，我知道是那个讲西班牙语的人，有些人他自己就起名字叫做耶稣，叫做耶稣，这是他的生命并没有耶稣的内容，这名字是他自己起的。主耶稣的名字是神给的，跟他讲要给他起这个名字，耶稣活出来就是这个名字来拯救人类的，所以他活得跟人不一样。假如他活得跟人一样，他就有那个能力去拯救一样的人，他活得比人圣洁，人慈爱，对，神给他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也就是给他里面有这样的生命。他虽然是人子，但是他里面那个生命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里面还有神子的生命在里面。而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任何最高权位的人，最多最多能使多少人服他？最多就是他所统治的、他所管理的那一片土地的人，他屈膝。有些是真心的，很崇拜他，很崇拜他；有些是假意的，是屈于他、屈服于他的权威，见到他不得不低头屈膝，心里是可能很瞧不起他，会恨着他要死。但是你 除了他管辖的那个地之外的人，有人对他那样吗？没有的。而耶稣呢，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天上的包括天使，还有已经在天上的24长老啊等等那些，全都要向他屈膝跪拜。这样的人，上的人，那些当时他在地上那些反叛他的人，当他带着荣耀降临的时候，这个方士义天那个天军的统帅的身份降临的时候，你说地上有哪个人敢不向他跪拜？曾经去过阴间，因为不信他，阴间的人那时候见到他也不能不跪拜他，也会后悔不已。神将耶稣升高，就是升高到这样的地步，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地步，没有，绝对没有，只有耶稣，耶稣。我怎么样才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呢？讲的耶稣是那么的卑微，那么的卑微，卑微用很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他是要自己做神的那种权利。我们人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权啊，生来的权利。亚当夏娃，神就给他们一个自由意志，他们要这个，要做那个，要吃这个，不吃那个，他们有这个权利。亚当夏娃当时错就错在用了这个权利，没有把决定权交给神。先卑卑的来问主，说：“是啊，你好像说过不要吃那个，到底我可不可以吃？”假如有来问一下，那就没事了。就太使用了这个自由意志了。而现在人，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我们当时上司的有上司的权利，上司的权利就是可以决定要不要请你，要不要给你升工资，还是降你工资，还是把你开除。我觉得做父母的就是有做父母的权利，孩子就是要听我的，就是要听我的，不听我可以处罚他，生责备他，骂他。在呢自由世界强调的是人权，对，反过来了。局长，一个人只要生下来，他就有权利，他就有他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人权。那只要他懂事，他会讲话了，他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你母无权干涉他。现在，像美国哈，通一样一样的法律要来通过，他很多年前就已经通过了。父母是绝对不可以打孩子的，幼儿园的老师就会教他，要是对你怎么样，你就马上打电话911，警察马上就来，那父母就要上法庭，甚至就会把这个孩子带走，不让他父母给那个寄养家庭养。
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人权啊！现在去，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他妈妈就大声讲了他，不可以这样。然后他就想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就真的按911，警察真的就来，这也吓得要死的，真的警察来了。 后来他们跟他解释了一大番，说没，并没有打他哈，只是跟他只是不懂啊、好奇了这样了。那个孩子自己也在场啊，他们问他，他也说是这样，才没有把孩子带走，没有吧，没有要上法庭。你假如是坐车，你有一个孩子在车上，那你刚好下车，好像拿点东西，拿个东西出去，早给人发现车里没有大人，你也马上就是违法的。还有现在的啊，现在一样的法律通过，就是女孩子好像是不知道是12岁以上还是什么，她要去堕胎，不需要父母知道，那个诊所就可以给她堕胎。这就是人权，她出生就有人权，你别的人就管不了她，成了的。所以一切就是我要有我自己的权利，我要有我自己的权利，我要做决定，我要做决定。不过现在我们在场有些家人就觉得惊讶的不得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就是反映出说，为什么我们要样样去求问的，我们就跟这些人一样的无知。你以为你要坚持自己的权利，其实你什么都不懂，你自己害了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子12岁要堕胎，什么都不需要跟父母讲，你说这种权利好不好，值不值得坚持？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以为很好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是害到可能毁了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若不是来求问他，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害了自己。我们是需要神来带，也就是说现在坚持要神权，要神权就是不要人，不要神权，而且要人权，要人权，要人权就是不要神权，不要神来管。我们以前坚持着，我们以为很好，父母总是对孩子好的，父母总是对孩子好的，骂他也是为他好，我打他也是为他好。我们可能过分坚持我们的权利，可能我们告诉你，我自己就做错过。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打过孩子吗？”我说：“打。”第一个孩子出生本来很宝贝，很宝贝，真的是舍不得打了。大人有时候看他也不是做什么坏事，就是无知，就是好奇啊，是自己要动动，那里要他动的，不该他拿的他要去拿，他要去动，有时候就把东西弄坏了。还有就是他爱动，就是跑跑跑跑跑，整天这种不会好好的走，就是跑，那碰到这个碰到那个，自己摔到每年的那个乞丐都会常伤的。大人就是你要管，要教他，要打他，就是这样，就打，所以就打
老人，
打开头了，就变成好像自己有这个权利，真的就是打错孩子了，后悔一辈子。孩子跑到隔壁那个一个大的志工宿舍里面去玩，他里面有他的小同学了，在那边玩，可能在看小人书啊，还是看什么？那这个我找他，大声喊他都没听到，而且越找不到，心里就越害怕。那个时候是四五十年前了，想好好过那段生活，就越来越担心那。刚才刚好有一个小贩跳着很多那些好玩的啊，什么零食啊，好多东西。我想他会不会跟着那个小贩跑，心里怕得不得了。后来呢，他回来了，他什么也不知道， 哇，我这把铁棍子而且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真的把他痛打一顿。他说，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就在那谁谁谁家里啊。我说那你怎么我叫你怎么听不到？这听不到吗？哎呀，这件事我真的后悔一辈子。后来我还讲起，还跟他道歉。这个孩子不记恨不记仇，他都忘记了。他说有这回事吗？从小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哈，真是大错特错。虽然从小有教他们祷告，要听神的话，但是就是不懂把他们带来亲自与神连结。不像我们现在的父母知道了听到了会这样去做，假如现在听到还不去做，那就是你的错了。我们以前是没有听过这些教导，不懂，常常会在公开场合我都会讲，他还会说，妈，你不要一直责备你自己了，你不要一直认错了。这个只有感恩了，就是没有记恨。我们真的是，我们不一定全对，好像你逼他要读这个专业也好，你逼他跟这个人结婚不可以跟那个人结婚也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坚持我们做父母的权利，而是也是凡事要来求问，来祷告，也把孩子带来一起来祷告，从小这样带着他们，他们就会知道了，就会认识了，避免他们像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坚持的人权那么可怕的，孩子不懂事就要坚持人权那种可怕的坚持。那就知道，你有常常带他来神面前祷告，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他会比较愿意听你的话，然后他也知道神是最正确的，不只是最正确，唯有神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都来求问神。让神的旨意来对我显明，我一切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是最好的。即使一时会有苦难，会有逼迫，我也知道在他的旨意中是我可以来求问说，主啊，我有没有做错什么？唯有你向我显明，假如没有你当的光明正道里边，一生一世来蒙神的祝福。书他最大的一点，让我们先就是他不坚持自己为神的那个权利，他现在是人子，就放下一切的权利，完全来顺服神的。那我们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仆人也好，你是主人也好，你是上司也好，你是员工也好，你是父母也好，你是孩子也好，我们都要放下自己的权利，让神来给我们做主，只要神的旨意来成就，是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学习他。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来放下自己的权利，来明白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来成就。来分享他最近的见证啊，他去给那个举手的姐妹开麦，涛涛，你给举手的那个姐妹开麦呀，现在开了哈，他就是有最近有一两个见证，我要他先讲那个。什么 原来怎么照自己的意思管教孩子，后来啊发生了哪些事，后来他在聚会中被神关照，还有他自己求问神有话给他，他就啊改变态度，照神的旨意来做，结果神自己就来做很美的事情。好，丽莎，请你来，你的麦克风开了，
听见我说话了吗？
很小声，
听见我说话了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了。今天有神的带领，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就是。我虽然我年龄不大，但是我也是个老基督徒，我也信了20多年的主，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真正的遇见主，就是在今年，在一些属灵长辈的带领下，还有就是我自真正的遇见主，和主连接在一起。就是以前我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我的那种信，就是我有事儿了，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最多的就是在神在生活，让神在生活上给我很多的富足。就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把神完全的就忘了。就是想到就是圣经那个十诫那几个大罪，我不去犯，我就是基督徒。然后就是今天真的很感谢神，就在今年一年当中，神借着一些事情，把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从那种罪恶和死亡的边缘把我们救回来。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孩子，我儿子因为已经上初中了，我就发现他有几天他就特别的不正常。有一天晚上，然后我就特意把家的店儿，我就特意早些关门，我去偷摸去接他放学。放学的时候，我看他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藏在他后边，我就随着他走。等他走到那个一个胡同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小女孩，就跟他在一起走。然后他俩的关系还特别亲密那种。然后我也没直接去揭穿他，等他俩就分开的时候，我就上前就跟孩子打招呼，我就特别的跟他很生气，就寻思你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回到家的时候也因为这些事情就跟孩子吵，这些很多伤孩子的话，完孩子也气哭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那天的事情就过去了。完然后我就始终就在各种的担忧啊，各种的就是害怕当中，就怕孩子因为处对象影响学习呀、还怕他那个给我惹出啥事儿啊，做出出格的事儿咋整啊，因为他还这么小。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我一点都没有把神想起来，就是全凭着我自己，我就开始对孩子管教特别的严，就是除了学习以外，我不许就是他就是放假的时候你可以出去两三个小时玩，但是你到点的时候你必须回家。你要不回家，我就一个劲儿的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也一直的打，一直打到你接为止。然后孩子接的时候，就是上来就是我俩就是开始吵架，就是管孩子管的就是让孩子没有自由了。我要零花钱我都不会再多给他了，我怕他就是给小女孩花钱呢，请小女孩看电影啊，毕竟是生活在市里头，就是诱惑很大嘛，又逛街了，又那个看电影了，现在小就是初中生现在是很常见的。然后我就也不多给他钱，我就给他一瓶买水的钱。孩子就在我这种就是自意的管控当中呢，就变得更叛逆了，就特别的不听话。我俩就是从4月份一直到6月份，就是常常的因为他处对象和学习，2天一小吵，3天一大干。直到就有一天，我把我儿子，就是有一天，在那一周之内，就这魔鬼特别的坏。先是引诱他同学哈加我对加那个孩子爸爸的微信，把他和那小女孩一起看电影的照片发过来了，问那个我对象叔叔演那个，你儿子和谁谁去看电影，你知道吗？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气愤，我说这孩子不是说那个去打球了吗？怎么骗我呢？然后过了能有2个小时，就是一天发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干啥呢？我说我看店呢。他说你儿子在家呢吗？ 我说那阵儿说去打球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出去玩了。他说我在我店里，我看一个孩子怎么这么像你儿子呢？我说你把照片发来。那个小女孩就挎着我儿的胳膊，就被我朋友拍上照了，就给我发过来了。当时我就是火冒三丈了，我就给他打电话10多遍也不接，因为他跟那小女孩在一起，他不敢接。哎，那个他就回家了，我就一直的给他打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用他爸电话打他也不接，我打他也不接。他回家之后他就给我回，他说我打球才回来，手机没电了，没听着。我说你要没电的话，你手机不得提示关机吗？那怎么还能响呢？我说你回家了哈，我说我这就回家，我说我和你说点事儿。啊，啥事儿啊？你总有事儿，我一出去你就有事儿，我一出去你就让我回家。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给他发了，发了他说谁给你发的？我说你别管谁发的了，你在家等我。回家进屋我就打，就很气愤了，就寻思你说还有一年就要中考了，你说你成天苦口婆心的，你就是你要啥我满足你，在学习上各种的给你补课，就是对你费心费力，你说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就是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就是哎呀告诉你不要处对象，你现在不是处对象的时候，全都是凭着我自己的仁义去教育孩子。然后我和孩子就大吵起来了，就孩子也很激动，就在屋里我也挺激动的，然后就把孩子逼得崩溃了，把我儿子逼崩溃之后，孩子瞬间就奔那个窗户去，那个窗户都已经就是他拉开了要跳下去，我一下子就给他拽住了。说的时候就那孩子还跟我撕吧，就是孩子也就哭的已经崩溃，就说我不活了，我这一天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后来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我就使尽我全身的力气，我就把孩子抱住，我怕他跳下去啊。完我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到，我都没及时的来祷告，我就寻这咋整这咋整，一直都在寻这咋整。后来我就突然把主想起来了，我说主啊你快来帮我，你让他孩子的情绪稳定下来，我说他要跳下去我也不活了，那孩子要出点啥事那我还活啥呀，我当一个母亲的孩子如果有事了，你说我真是跳下去了孩子没了，那我也不活了，我要不活了我对象更不能活了，这个家就完了，就被魔鬼败坏完了。然后我就一直的祷告吧，完了我也在一直的就哭嘛，我孩子后来看我哭，我俩就坐在床上，他看我哭，后来说妈那个你别哭了，那个就是我当我就是急切的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就几分钟神就让孩子平静下来了。完我其实我在那还我那是后怕的哭，不是生气的哭，我还怕孩子真跳下去了，孩子命没了，我真是就是特别的担忧了。完然后我就坐那哭，孩子就说妈你别哭了，我刚才是吓唬你，我不是真想跳，我是在吓你。后来我和孩子平静下来了，我就回到我自己那个屋，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祷告之后就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还埋怨主呢，我说主啊，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孩子又处对象这么不听话，今天又要跳楼的，就因为过激我说他了他又要跳楼的，一直在埋怨主。然后我祷完告的时候，我就联系了一个属灵的长辈，就和他说了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就是只有把孩子交给主，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孩子认识耶稣，就是啥事你主都给你担了，放下自己，不要自己为是，想怎样就怎样，就是凡事求问主，凡事仰望主，把我自己主权交给主，就是向神卑微下来，能够完全的向己死，我就悔改。然后就是也好好的听道啊，聚会啊，读经啊，就是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特别少，但是神也挺开启我，就是让我发现了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我没有做到一个就是妈妈特别的去关爱孩子，就是他需要钱的时候了，需要说交费的什么事情当中，需要吃需要穿的时候了，我去给他，但是我没有真正的用耶稣的爱去爱孩子。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向神悔改，向神向我自己的各种的向己死，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死透，我就还是要天天的来向神祷告，向神帮助我，但是神已经很眷顾我了。然后我就天天的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自以为是，我不自己掌权自己家里的事啊，掌控丈夫啊，掌控孩子啊，让他们都听我的。我说我是一个人，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说我就只能将我的儿子交给你了，我给他的爱只能是在世上的几十年，我陪伴不了他一生，只有你能陪伴他一生，你能爱他一辈子。我说这个孩子我不管了，我就交给你了，他无论啥样他都是你的。但是我当我真正放下的时候，主的爱真向我显现了。就是在期末测试的时候，孩子是成绩提升了200多名，就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但是暑假的时候吧，他也是略微的和那个小女孩也在联系，但是我不去追问了，我也不把他当个事儿了，我就放下，就天天的去祷告。嗯，就在开学之前，孩子就跟我说，妈，我真的不和他处对象了，你信我，你得相信我，我真不处了。然后我也就挺感谢神的，我说这真是神让我明白，就是把我的心思念真的不要专注在一件事上，就是你越专注，你越对这个事儿上心，你越去关注，用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掌控的时候，这个事儿就越大越严重。就是回到那个主的里面哈，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事，就只要我能够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神就会为我做大事。然后最近就是开学了，这学期他在学校吃晚饭，我也不用晚上回家做晚饭了。就是关门关店之后回家呢，就陪他写作业，写完作业要是不是太晚的话，我就说儿子咱俩祷告啊，他也不抗拒了，然后他也会为我和他爸祷告，为他那个爷爷姥姥啥的，就是身体有个好身体呀去祷告。在学习上呢，就是有事了他也说，妈你给我祷告啊，他也会为自己的学习去祷告，就是他不去抗拒神了，真的就是特别的感谢神。就是愿我也一直在祷告，就天天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呐、啊、你的爱一定要吸引他，每一天看顾保守在你的手中，他无论做什么你要来看顾和保守，因为我是人，我管不了，我掌控不了人，你是掌权的。真的就很感谢神。还有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在我结婚以后，我就感觉我就变得特别的焦虑，因为就是天天我就寻思有了孩子，我就是天天我就寻思我怎么能把挣多的钱，怎么能给孩子好的生活，给父母好的生活，就寻思怎么挣钱。就是在以前，就是在今年没有遇到神以前，我就是天天的生活在这种痛苦当中，就是钻钱眼里，就是寻求世界抓世界，就是甚至就是把自己就是天天就活在就是那种自己的想象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我都先提前想出来，孩子以后结婚怎么好怎么办，这我没有钱怎么办，这父母老了以后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就是啥都想。然后自己就开始啊天天的就忧虑愁烦。那个前年冬天有一阶段，我记得就是我感觉就是也按正常来说，我就是得忧郁症了，吃饭也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就是黑白我都睡不着觉，足足就是维持了2个月。但那个时候我都没去找主，我去找谁去了？我去找市上的大夫去了，就看病也不少钱，就是那种黑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也就是睡了能有将近2个小时觉，就维持了将近2个月。然后我就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就说心脏不好了，气血不好了，就拎点东西上楼我都上不来气，我都得站那缓半天。后直到今年我就是被神带到这圣灵的水流里面，我才知道以前我一直在做对自己有亏损的事情，那就神真的改变我了，我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今年一年，我去年的时候我还在胡思乱想，就今年从那个在孩子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开始回到主的里面来仰望主，就是凡事求问，大事小事求问在主面前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现在我没有那么的活的不那么压力了，我也不去想了，我现在就是寻思孩子以后娶媳妇是神的事儿，他以后学习的工作无论他面向社会，他无论是怎样都是神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好了，就是真的也不什么也不想了，我也不想怎么去挣钱了，就是想怎么去得着主，这没有主的话，你说我啥都没有。圣经不说告诉我嘛，有衣有食我就当知足，一天的重担我一天担就好了，就主就是一切，他在一切之内，我就要靠主喜乐的活着，什么我也都不想了，就是现在我就挺活得挺轻松的，就现在每天晚上回家陪孩子写完作业了，我一觉我都睡到天亮，这是以前就从来没有过的，就是一直都是这晚上就是以前的话晚上几乎都是做噩梦，就是外边楼上楼下谁咳嗽一声我醒了之后我都很难再睡觉了，然后就是要不就是在那看电话，要不就是在那胡思乱想，但是今年不得了，就是晚上完事之后有的时候我在那安静几分钟，有的时候和神祷祷告，我就和孩子祷祷告，我就睡觉了，真的是一觉睡到天亮，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今年就是神在我丈夫身上也真的是有他很大的功，就是圣灵真的很充满他，就是今年在有一次那个实体聚会中圣灵就抓住他的心，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泪的在神的面前向神悔改祷告，他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当我们一起等候的时候那屋里有很多的人，要是以前的话他是觉得你给他钱让他祷告他都不会去祷告，他就特别的腼腆，他不会在人多的时候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在那天早上神就充满他了，然后我和他是提前回家的，回家的路上那天下午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他说我说你怎么突然祷告了呢，我说在家的时候咱三口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祷告，他说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感觉我要不祷告不行了，我自己要爆炸了，就像充气儿似的，这嘴不是我自己张的，就是不受控制了，就要祷告。他一祷告的时候他感觉他自己身上很轻松，真的就很感谢神，就是借着一些事情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仰望他，然后他现在但凡他要是说不忙的时候祷告啊，要有时间他也会读经，他还有就是咋的呢，神也在今年也真的很改变他，他的脾气是特别暴躁的，就是无论是什么父母也好朋友也好还是我们就是三口人之间，就是说了一些要是他不耐听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些他瞅不好的事情，那沾火就着，那暴跳如雷，但是他今年不的了，他就是从那次实体聚会回来之后我感觉他变得特别温顺了，他还特别会关心人了，就很感谢主，要是没有主的话真的是这个家现在就要是继续的让我就是那么就是顺着魔鬼的道那走的话，我估计现在已经家破人亡，就是已经把孩子都得兴许逼没了，真的就很感谢主。还有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个小见证，就是今年的生意不也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在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那个想让房东给我降房费，然后我就有时候祷告想起来的时候我就祷告，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祷，然后还有这一个多月要交房费了，我就开始天天祷告，发那个我们家族有个群，也都是我们家里人也都是信耶稣的，我说帮我祷告啊，让神让他感动那个房东，祝福这个房东让他给我降房费，哎，我就自己祷告了几天，天天的祷告，天天的向神迫切的祈求，我等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联系房东，等到房东就真的答应了，他给我降了3000块钱，我就是很出其不意，就是我刚租这个房的时候我就那么商量他那么求他不好使，一分都降不了，但真是看到神做事的时候真的是神做的又特别的巧妙又特别的完美，就是真的超乎你的所求所想，让你就是特别的就是惊讶， 这三千块钱说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一准拿出去的时候，这三千块钱也解决很大的事情。感谢主，主就为我做了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那么多了。郭牧师，今天我就说这些，真的感谢主。
好，谢谢你讲得很清楚，赞美主。和姐妹所分享的，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怎么放下自己的权利。当然，我们有许许多的多多的权利，我们甚至要买东西，要买这个，要买那个，我们自己都有权利决定。大事小事，要是我们把它交给主，让主来替我们做决定，还有替我们来做，那就全都不一样。像他刚才讲的，他管教他的孩子，我们可以理解，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错，就是他要做的事也没有错。他孩子才念初中，才16岁，那他讲的说开始处对象，就是说开始交女朋友，一个小女朋友了，也不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一起，可能一起聊天啊，一起到店里吃东西啊，一起看电影啊，就这样。但是他就很担心，很担心啊，他会花太多的时间没有好好学习。另一个就是怕越发展，那个感情越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那这是父母都会担心的事情，也是应该关心的事情。刚才讲的，他错就错在哪里，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管孩子，不是先来为孩子祷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真的是发现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越是要稳住脚，不能慌，不能太担心。你一慌一担心，用自己的办法去教导，好像他骂他、摔他、踢他，那这样你在讲神，你在讲他，你要来读圣经，你要来祷告，他才不听呢。我们在肉体当中把神体存在对方的心目中，就会被贬低了。但我们唯有自己怎么样呢？那就是他讲的要过内在生活，自己会先来跟主连接啊，跟主连接，凡事带前来。假如他能够一开始就好好的、绅士的前来，就是我们凡事要来求问主，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该做什么。那好像说你这样的年纪，你要好好学习。虽然我们同样是讲好好学习，但是你把他带到主面前来，主就是摆在第一了。假如我们没有把他带到主面前来，一味的强调的好好学习，就是把他的学习摆在第一，没有把主摆在第一。我们很多父母放的，现在特别是竞争这么大，压力这么大，很多的压力更大，很害怕他们争不过别人了。当我们在这种压力之下，不是来依靠主，不是先把主摆在第一，而是把那个学习摆在第一，那就一切就在血气当中。主在这件事上没有地位，在我们家中没有地位，他做不了什么，你没有把做不了什么。我们要用自己使自己的权利，用自己的办法去做的时候，主只好在旁边为你叹息，他做不了什么。是当我们把主摆在第一，带到主的面前来，后主给的智慧、爱心去对待他， 他不但会听我们讲的，还会知道说我的，他会自己要来寻求他，要来祷告的见证。他把孩子带到主面前了，孩子现在有什么事情会要来祷告。刚才讲到说这孩子回来陪着他学习，然后有时间的祷告啊，读圣经，最好呢孩子一回家喝口水，或者是需要吃点什么，你花2分钟3分钟先跟他祷告几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说我们今天一天平平安安的，叫平平安安的回来，平平安安的说我们把下边要做作业的时间，要亲近你的时间都交在你手里，请你来介入每一件事，给我们智慧，把作业做得又快又好。2分钟先这样来主面前亲近一下，团结一下，那么主你孩子做作业跟你陪着他的时候，耶稣也在旁边的。等一下，当然你有时间还可以再有一个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更多的上美主。我们的姐妹已经从几个月已经有这么大的改变，在赞美主。但愿我们所有做父母，特别是年轻父母的，都学会把孩子交给神，而且带他到神面前来，让他们跟主连接上。我们也凡事在主里来为他祷告，给智慧怎么来帮助他，来陪伴他。我们啊，做父母真的是只能起一个陪伴的作用。我小什么事情不能做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很多精力照顾，等到他懂事啊，上学了，我们只能是起陪伴的作用，样样事情都要从主那里领受智慧来怎么。真的是当他归向主的时候，自己也改变了，他也得安宁了，孩子也改变了，他们一起参加实体聚会，先生也改变了，你说多美的一件事。神还在财务上祝福他们呢，给他减房租，他当时讲，他说房费哈，我们很多地方讲房租租金，他是租一个小小店的地方，在卖鲜奶，那么一年听说大概12000的租金，那么好，我想是神做的，是主去叫他们要这样减，一下给他减了3000哦，四分一哦，而且答应以后每年都还会给他减，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你看，一来到神的面前，一样好处都不缺，什么好事都来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孩子改变了，只能够来听神的了。哎，妈妈他不交女朋友了，就至少现在不谈了，这么小的年纪是好事，但是一样样来。感谢赞美主，但愿我们都学会事情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是把权利交给主，说主啊，我不会做决定，你来替我做决定，不要我的旨意，只愿你的旨意，处理这件事怎么处理那件事，做决定，一切都要在主里边，一切就会是美好。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自己先给我们做了榜样。你不抓住自己的权利，你把它还给神，自己于死地，还在地上的时候，你对 所有的人，包括对钉你十字架的仇敌，看管你的兵丁，打你的兵丁，你就是爱，一味的爱，他们带去，你有一点要报复的意思，没有一点要，你们瞧瞧我是谁，到你升到天上，神就给你把你升到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向你屈膝，你自卑愿意法，我们不要自己升高，自己升高那个是假的，是人家不会服气的，也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就要真的是完全自卑在面前，你要我们升高的时候，你会把我们升的敌人都不得服服帖帖，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聪明人，自己全然的降卑自己，你的旨意来成就。升不升高我们是你的事。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为着姐妹的见证再一次赞美你，让我们在线上的人都看到应该怎么样来俯伏在神的面前，卑微自己，给你把权力交给你，说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因着见证，有见证我们就更清楚了。就愿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他们的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因为来俯伏敬拜主耶稣，把权力交给你，都成为美好，成为蒙福的家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